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外相卡梅伦访问华府前，先前往佛罗里达州会见川普。俄军狂轰电网，乌克兰 80% 的燃煤及燃气发电厂遇袭击。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冲击 2.0 来袭，全球将会反击。参议院领袖支持立法，强迫字节跳动撤资 TikTok。堕胎权成为美国大选焦点，川普表态可交由各州决定。一传食在北美登场，数以百万民众目睹天文奇景。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一，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前往华府前，率先抵达佛罗里达州和前总统川普会面。金融时报分析，这个可能是为了争取川普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亦表明随着川普在民调上持续领先拜登，各国正逐渐增加对川普核心圈的外交接触。星期二，英国外相卡梅伦将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一些国会领导人，为乌克兰寻求援助。上个礼拜，卡梅伦已经表示他希望就乌克兰援助与美国众院议长约翰逊会谈，不过要说服反对援助的共和党议员，川普的支持将至关重要。在部分共和党众议员的压力下，议长约翰逊目前仍愿意行使权限，召集议员就新的安全补充资金，包括对乌克兰的600亿美元援助进行表决。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申科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军队最近几个礼拜袭击了乌克兰 80% 的燃煤及燃气发电厂和超过一半的水力发电厂，这个是俄乌战争开打以来对乌克兰能源系统的最大规模攻击。从今年三月下旬以来，俄罗斯军队几乎每日袭击乌克兰的电网，导致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大规模停电。加卢申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向记者表示，高达 80% 的火力发电厂受到攻击，超过一半的水力发电厂和很多变电站都遇袭。加卢申科提到，这一波打击的规模和影响比他们在2022年到2023年冬天的袭击要严重得多。加卢申科指出，我们看到俄罗斯人改造了武器，他们现在使用伊朗的无人机，还有动用导弹，使每次打击造成的伤害都更为严重。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指出，中共当局为扭转经济前景，正是将廉价商品运送到全球各个角落。这个是继20几年前中国冲击全球制造业之后，又一次规模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考验。因此，《华尔街日报》将之称为中国冲击 2.0 的来袭。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近日访华时，亦警告中共不要透过大量生产廉价商品来刺激经济。他说，如果政策只着眼于创造供应，而不是同时创造需求，就会产生全球溢出效应。据总部设在瑞士的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统计，2023年初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已经宣布了70几项针对中国入口的相关行动，该数字高过2021年和2022年的50项左右，显示出一次中国产能过剩对全球的冲击将招致各国政府更为明显的反抗。星期一，联邦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呼吁参院支持立法，要求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从这个1亿7000万美国人使用的短影音应用程式撤资。麦康奈尔表示，要求受北京影响的实体从 TikTok 中撤资，完全符合既定的宪法先例，这个将开始扭转对美国儿童构成巨大威胁的趋势。他说， TikTok 是美国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正是威胁我们美国土地上数以千万计美国家庭的安全。 联邦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的肯特威尔当日亦话俾记者知，佢将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会面，然后制定关于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计划。美国前总统川普礼拜一表示，佢支持堕胎权交由美国各州自行决定。这个亦是川普多个月来在堕胎权问题上释出的不同信号。当日川普在社群媒体真相社交发布一段影片，并在片中表示，我的看法是，既然从法律的立场来讲，在大家想要有堕胎权的地方就能够堕胎，因此将由各州借由投票、立法或两者来共同决定。川普进一步说，无论决定如何，这个都属于地方上的法律，在这个例子下亦就是州法的范围。川普在声明中就没有提及全国堕胎禁令，这个可能因为这项美国保守派数十年来拥护的主张并没有受到更广泛美国大众支持，导致共和党人在这一问题上一直难以界定明确立场。因此川普可能亦想在这次大选中给自己留有一些空间。星期一北美日全食登场后，在美国各地掀起狂热，这个难得的天文奇景从南部德州横跨到登北部缅因州，观赏到日全食的各地民众无不感到兴奋雀跃。这次北美日全食在美东时间星期一下午2:07出现在墨西哥太平洋海岸的马萨兰，然后一路往东北移动，穿过美国15个州，到达加拿大。北美日全食最终在美东时间下午3:46在纽芬兰结束。在阿肯色州拉塞尔维尔在日全食奇景登场前，当地还有数百对街偶举行集体婚礼，而纽约州的尼加拉瀑布亦是民众观赏日食的热门景点之一。当月亮遮住太阳时，人群发出了兴奋的尖叫声。一名男子说，即使我知道这个会到来，但我看到日全食的时候，我完全惊讶到讲不出说话。预计下一次北美大部分地区要再看到日全食，需要等到2044年。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军再次摧毁也门叛军防空及无人机系统。台湾海军司令唐华在未参加会议，被谈是否见美海军主将。美日升级军事联盟，设联战指挥中心。美菲陆军6月将进行联合战场训练。继补助台积电后，美将宣布补贴三星超过60亿美元。今年3月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3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也门叛军胡塞武装一再攻击航行在红海的商船，扰乱全球贸易以及商船安全。美国军方再次出手打击胡塞武装。据路透社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8号表示，部队已经在某日摧毁一套装有2枚导弹的防空系统，以及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一个地面控制站和一套无人机系统。这次攻击没有造成伤业，美国和联军船只受伤或损坏的报告。也门是阿拉伯半岛最贫困的国家，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掌控大多数地区，包括首都萨那。随着红海交通受干扰，商船安全受威胁，扰乱全球航运，美国和英国多次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打击。台海海军司令唐华上将4月8号在华盛顿附近出席美国海军联谊会举办的海空天年会时表示，他此行到华盛顿是要利用机会和美方及各国海军人士交流，并寻求更多合作机会。唐华在座谈会后，他亦到展场中美国军工大厂摊位参观，包括洛克希德马丁、雷神、 并同负责台湾采购武器项目部门的代表详细询问了各种武器设备的最新动态。在抵达华盛顿前，唐华上个礼拜四先到夏威夷参加了美军太平洋舰队指挥官交接仪式，新任指挥官史蒂芬·科勒尔上将接替塞缪尔·帕帕洛上将，海军作战部部长弗朗切蒂上将主持了交接仪式。帕帕罗上将即将上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美国、澳洲、菲律宾及日本7号在南海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后，日本和菲律宾领袖这个礼拜到华府举行领袖峰会，目标是加强国防关系。美日领袖峰会10号先举行，11号拜登、安田和菲律宾总统小茂科斯接住举行三国领袖峰会。华盛顿邮报指出，美日将端出连接日本、澳洲和美国传感器的整合式防空网络愿景，令三国能够全盘掌握区域空中威胁，仲会宣布一名日本航天员将成为首位美国宇航局月球任务的非美籍航天员。一名美方高层表示，拜登将表态加强美国在日本的联合军事指挥结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尚未拍板相关计划。目前正与拜登和即将上任的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之商。日本已经宣布2025年底前建立联合作战指挥部的计划，拜登和岸田亦将讨论扩大国防装备联合生产。美国与菲律宾陆军规模更大的舰艇联合军演8号登场，肩并肩演习预计4月下旬展开，届时会有约16000名美菲军人参加，日本等多个国家将派员观摩。此外，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司令伊凡斯少将7号表示，美国和菲律宾陆军部队约2000人6月1号到10号将在菲律宾北部一处丛林参与这场为期多日由直升机和炮火支援的作战演习，对抗武装假想敌。美联社报道，这场作战训练是首次应马尼拉当局要求在菲律宾进行。拜登政府一直在加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联盟，以更妥善对抗中共，包括未来因台湾问题引发的任何对峙。中共强烈反对美军在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亚洲地区增加部署。菲律宾总统小茂科斯去年就捍卫自己根据2014年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允许美军在更多菲律宾军营部署的决定，话此举对菲律宾领土防御至关重要。美国国会2022年批准晶片法，透过527亿美元的研究和制造补贴来提高国内半导体产量。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计划下个礼拜将宣布补贴韩国三星公司超过60亿美元，用于扩大它在德州泰勒市的晶片产量。路透社引述其中一名消息人士报道，这项补贴将由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公布，用于泰勒市兴建四座工厂，包括三星2021年宣布耗资170亿美元的晶片制造工厂，另一座工厂、一座先进封装设施和一个研发中心。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这个将是该计划规模第三大的补助案，金额仅次于台湾台积电。台积电8号获得美国66亿美元补助款，同意在美国的投资额从250亿美元提高至650亿美元，并在2030年前兴建第三座亚利桑那州工厂。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9号表示，今年三月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三月，而且是连续第10个月刷新高温纪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副主任勃吉斯说，新的三月高温纪录只是比旧纪录高出 0.1 度，但更重要的警讯是整体趋势。 此外，今年三月全球海面温度的纪录又在三月被打破，情况极不寻常。海洋温度上升意味着大气含水量更多，导致天气更不稳定，例如强风和豪雨。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4月5日表示，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这三种主要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2023年再次增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曾经警告，全球很可能在2030年代初期超过 1.5 度的升温限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